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月清。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呢在这个时间里面一块的学习启示录。那不晓得呢，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你的圣经、你的讲义，那么准备好听课呢？那月清也鼓励你在这一段的时间多多的去读启示录，那么把它读得熟一点，那当我们去进入启示录的内容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了。在上一课我们导论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提过了关于启示录的一些的写作的背景，包括了它的作者是约翰，使徒约翰，也提过了它的写作的日期和地点，使约翰呢在窦米先掌权的时候，大概是主后的95年，在拔摩海岛上写成的。那么当时呢身处的社会的背景呢，是处于一个君王崇拜还有信徒受逼迫的环境当中。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呢，为的呢就是要安慰当时的信徒，也要提出一些的提醒，一些的警告。上一次呢我们同样也提过启示录的文体了，有三种的文体，包括了天启文学、先机文学，还有呢就是书信的文体。那在这呢要做一点的补充，虽然我们说启示录是兼容了不同的文体，但是呢启示录同时又是超越了文体。那我们提过启示录跟其他的天启文学不一样，约翰没有冒名写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约翰的权威是来自复活的基督。那另外呢，启示录不是讲将来的事情，而是表达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末世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个事实就把我们的思维颠倒过来。不错，人对历史是悲观的，但是信徒对将来却是充满盼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中心，也是启示录的中心哈。好，我们现在呢进入到第二课，是导论的第二部分。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启示录的语言，还有启示录跟旧约的关系。那约翰呢是用希腊文写启示录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不过呢你有没有想过约翰所用的希腊文有一点的特别呢？那当然我们从和合本当中呢看不出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启示录的希腊文呢出现了很多文法上的错误。那在这里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启示录的1章4节是一句书信常用的问候语，在原文里面呢这里有一个文法上的明显的错误。简单来说呢，或者说从语言学的那个角度来说呢，约翰是把一个定式的动词当作分词来使用，动词当作分词来使用。诶，我们会想，难道约翰的希腊文很差劲吗？那继续读1章5节呢，却发现呢在原文里面约翰随即做出更正，用上正确的文法。那可见呢约翰并不是不懂得希腊文的文法，相反呢他要表明自己是懂得文法的，但是却是故意用错误的文法来表达。也就是说呢这一些文法上的错误呢不是无意的，而是刻意的。那我们就要问，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研究启示录的学者呢提出两种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约翰故意用错误的文法来写，借此来表示他不认同主流的社会，也就是当时的罗马政权了，这是一种对抗的表达。第二种解释呢就是启示录的希腊文在风格和形式方面呢是接近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 有的学者就推测，约翰故意写出像希伯来文、亚兰文的希腊文，是要让读者联想到旧约圣经。那稍后呢，我们会谈一谈启示录跟旧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这两种的解释呢都有可能。启示录的语言，第一方面是它的希腊文很特别，第二方面呢是当中出现的数字。启示录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数字在当中，比如说七，比如说四、三、十二，这些呢都是约翰常用的数字。明白数字的含义是理解启示录的重要的关键。稍后呢，我们会进入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一一的分析了。那月星在这里要提醒的呢，就是启示文学当中的数字不一定是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解释的。第三种的特色呢，就是约翰重复的手法。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呢，常常都重复一些的信息。比如说呢，在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约翰七次的重复得胜的这个词。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章七节、十一节、十七节、二十六节，还有第三章五节、十二节、二十一节，也七次的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是在七封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幕后都有同一句话。又比如说呢，启示录里面有四次提到哈利路亚，启示录的十九章一节、三节、四节、六节，这也是要达到一个强调的效果。也有一类的重复是发挥着标记的作用，比如说呢，书里面多次的出现一句的短语，约翰说我看见，我看见。那整卷的启示录里面，特别在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常常有这句话。约翰每一次记述他所看到的异象之前呢，都会标明我看见。这句话呢，也成为一个标记，成为一个连续异象开始的时候，有这句话我们就要注意了。启示录的语言第四方面的特色呢，是一种交替的手法。那这是启示录里面很独特的文学的手法。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上的景象和天上的景象呢是相互交替的。那我们看的第一章讲到天上的宝座，第二章、第三章是给七个教会的信从天上转到地上，然后第四章呢又转回到天上的敬拜的景象，第六章又下到地下，约翰看到六印所带来的地上的灾害，然后第七章的焦点又回到天上的宝座前。这种天上地上景象交替的文学手法有什么作用呢？吴宪章博士就指出了，约翰是要借此引导读者的眼光，来达到他安慰鼓励读者的目的。在地上或许有百般的患难，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仍然在掌权。那了解了交替手法背后的意思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混乱了，我们就明白约翰的用意还有他想表达的信息。启示录的语言第五个特色就是对比。约翰呢用了很多的对比来凸显他的信息，比如说呢，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三章里面呢，会看到很多的对比，撒旦、海兽、地兽，他们是尝试模仿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神、羔羊和七灵。但是呢，撒旦、海兽、地兽的邪恶跟圣洁的三一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十七章到二十二章。约翰所描绘的新耶路撒冷城跟罪恶的巴比伦城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启示录的语言第六方面的特色呢，就是象征，这是我们都同意的了。启示录里面呢充满着各种的符号，从当中我们看见约翰的创意。那根据杨牧古牧师的说法呢，约翰是身被困，心却飞扬，他的人是被困在荒芜的拔摩岛， 但是他的心却是爆发出无穷的创意和艺术才华。那月心说，我们惊叹约翰的创意，意思呢不是说约翰是凭空虚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意象。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肯定约翰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意象。不过呢，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必然是经过长时间的思想，反复的推敲，把所领受的一切的启示融入这一部全新的作品当中。约翰的目的不在于重现他所看见的每一个细节，而是在于要传递他所领受的启示的意义。所以呢，包恒博士呢就指出，启示录比圣经当中其他的预言更加的精雕细琢。约翰着实是花了这么一番的功夫的。那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为什么约翰不直接的把所领受的一一的写出来呢，却要这么间接的把启示化为象征符号呢？那这是有原因的。这个用象征搭建出来的世界，对读者来说呢，好像是一个新的世界。其实不是的，启示录的世界就是我们实实在在活在其中的世界，不过呢，不是从我们惯常的角度来看而已。我们想一想，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信徒的处境是怎么样的？罗马政权在当时是一股真实的势力，当约翰要描写罗马政权的时候，他肯定会想过怎么写才不会为教会惹来更惨重的迫害呢。于是呢，约翰就用了一系列的象征来影射罗马帝国，比如说十三章他用海兽，十七章十八章他用巴比伦的大淫妇来比喻罗马政权，又用伯拉大河来暗示罗马帝国的东界等等。这些象征的作用，一方面保护了当时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呢，他们对这些的象征呢是一看就心领神会的，只是呢对后世的读者，你和我来说呢，变成了难解的经文罢了。其实呢，约翰的语言并不仅仅限于罗马帝国的文化，启示录是具备一种超越时代和国界的特质的，其中的信息对任何时代任何背景的读者都具有震撼力。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课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呢，我们提过启示录的语言的特色，那包括了他的希腊文很特别啊，约翰有时候故意用一些错误的文法来写当中的经文，还有他的数字很特别，约翰也常常用重复的手法来写作，交替的手法也是常常出现的。另外两个特色呢，就是约翰用对比的手法来凸显他的信息，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象征了。启示录里面呢，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象征的符号。那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那正式进入到内容里面呢，我们就会仔细的谈这一些的手法，还有它背后的信息。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启示录跟旧约的关系。启示录呢，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卷。的确啊，不过呢，启示录并不是跟圣经其他的书卷互不相干，相反，启示录和旧约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约翰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所引用旧约的次数可以说是远远超过新约任何的一卷书。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最好是一边读一边就翻看旧约，还有呢心里面反复的思想约翰是怎么样引用这些旧约的经文的。那或许呢，我们平常很少想到这方面，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不要忽略了旧约的角度，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更明白启示录的信息。约翰是以什么身份来写启示录的呢？那包恒博士呢，他就指出，约翰是以先知的身份来写，特别是旧约先知传统当中的一份子。我们看启示录的十章七节，启示录的十章七节，我们再参考一下阿摩斯书三章七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你会发现当中相似的部分。约翰记载自己受差遣的情形，是跟旧约以西结先知所记的，好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启示录的十章八节到十一节，启示录十章八节到十一节，跟以西结书二章九节到三章三节，以西结书二章九节到三章三节，两个部分呢，非常的相似。约翰的使命是要宣告神在古时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所启示的将要成就，可见启示录和旧约的关系呢是何等的密切。那我们首先把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中，往下呢我们再研读启示录呢，你会有新的发现的。好，我们首先呢来思想一下启示录里面旧约的引用。那如果严格来说呢，约翰并没有直接的引用旧约，但是呢整卷的启示录却是处处看到旧约的痕迹，因为约翰呢是很灵活的运用旧约的，特别呢是当中的文学的手法来写启示录，特别是哪几部的旧约的书卷呢？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旧约和两约之间的文献到底是怎么样的。旧约和两约之间的文献呢，都是当时的读者，约翰时代的读者所熟悉的。举个例子，启示录的第四章记述到天上的敬拜的景象，其实呢跟以西结书一章先知所见的意象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另外一个例子，启示录十三章提到海兽和地兽的描写呢，是来自但以理书七章的兽。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描写呢，就是引用自以西结书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里面新的圣殿的意象，当中有很多很多相似之处。那还有很多可以引用的例子啊，比如说第三号吹响的时候呢，约翰记载说甜水变成了苦水，因而死了很多的人，在启示录的八章十节到十一节。约翰在这里呢是把列王记下二章里面以利沙把苦水变成甜水的事迹倒过来运用的。还有一个例子啊，约翰记七号和七晚的时候运用了约珥书和撒迦利亚书的内容，特别以出埃及记作为背景，让读者联想到幕后的灾难，好比当时以出埃及记所描绘的灾难那么可怕。出埃及记的十灾我们都很熟悉了，当中呢有雹子、火、水变血、黑暗之灾、蝗灾、毒疮、日头烤人、蛙灾等等啊。在末世的时候，这些的灾害呢也以审判的形式再一次的出现。所以呢，当时的读者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联想起旧约的记载。不单单如此，他们也会联想起一些熟悉的事件。当时约翰也是刻意的引用，以至于当时的读者呢，一看就懂了。比如说呢，在前四号的审判里面呢，就有雹子呢，是掺着血丢在地上的，这是第一号出现的情况。那么第二号呢，就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第三号提到烧着的大星从天而降。第四号日月星辰被击打以至于黯然无光。今天呢，我们大概会联想起末日灾难电影的镜头，但是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呢， 这个景象是非常熟悉，非常贴近自己的，因为在主后的79年，维斯威火山爆发，熔岩火山灰把整个庞贝城和附近的城镇完全的埋掉。可以想象当时的读者听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呢还是非常的害怕，也深深的被末日的灾难的景象所震撼。刚才我们提到旧约和两月之间文献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旧约的神学思想中心了。那其实呢，旧约的神学中心呢可以说是对弥赛亚的那种的盼望等候。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呢引用了不少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末世的审判者和君王。启示录的1章12节到16节记载人子的显现，那这个记载呢已经有强烈的旧约的色彩了，当中很多的图像呢都是熟悉旧约的读者，他们一听到呢脑海当中马上出现相应的图像了，包括了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景象，神在雷电风雨中显现，神乘着车辇显现，神驾着云彩显现。那这些的图像呢都在诗篇还有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常常出现的。那我们要注意一点呢，就是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当时的读者不明白的，一直等到预言应验以后，人们才完全的了解经文的意思。那比如说呢，以赛亚书里面先知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个预言我们很熟悉啊，在以赛亚书7章10节到17节。那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呢并不明白那是指着谁的，当然到了新约时代，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个预言是指着弥赛亚而说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也得承认有很多的末世的预言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或许呢你会被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象征数字名词弄得哇头昏脑胀，但是呢千万不要灰心，更加不要尝试强解经文。我们要接纳自己的限制，明白有很多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外的。约翰呢也是这样的提醒我们，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让约翰的这个劝勉呢常常提醒我们，特别在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这个提醒呢在我们的心中。那现在呢我们也来谈一谈为什么约翰要常常的引用旧约，旧约引用的意义在哪里呢？那其他的新约书卷呢也有引用旧约的，比如说希伯来书就是一卷呢引用了很多旧约经文的一卷书，很多的学者呢都非常的有兴趣研究希伯来书里面的旧约的引用。那之所以还要特别的提出启示录引用旧约呢，是因为启示录的引用旧约呢是与众不同的。那大部分其他的新约的书卷呢或许都是集中引用某一两卷的旧约而已，但是呢启示录是平均的引用了旧约的摩西五经、诗篇、以赛亚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小先知书还有耶利米书。哇，非常的广泛的引用。曾经有学者就统计过，整卷启示录引用的旧约的典故超过了200次，而且约翰是刻意的引用。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呢？有学者呢就指出，约翰是先知，本来他不一定要引用前人的预言，因为他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启示的，但是呢约翰却选取了而且重新的解释比较早期的旧约先知的预言。约翰很清楚的知道旧约先知所说的一切关乎末世的预言快要完全的实现了， 约翰是在先知的期盼已经实现的亮光底下撰写启示录，而且要带出他想表达的神学思想。这个呢，就是约翰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用意了。那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读启示录里面的旧约的典故的时候呢，要紧紧的记住旧约的经文有它独特的旧约的时空背景和焦点，而约翰写启示录也有它的时空背景和焦点，那我们千万不能够伤般硬套过去。那比如说呢，我们刚刚也提过了，约翰在描绘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肯定是浮现出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里面提到新的圣殿的描写的。不过呢，旧约的敬拜中心是圣殿，而约翰所描绘的是新的圣城。新的圣城敬拜的中心是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启示录的21章22节这样的提醒我们的。神自己亲自的取代了代表他的圣殿，所以我们发现呢，新的圣殿跟新的圣城、新的耶路撒冷，两者呢是有分别的。吴宪章博士提醒我们，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受某一两卷的旧约的书卷所影响，其实呢也受其他的书卷所影响的。那所以呢，我们在研读启示录和旧约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戴上一副的眼镜来读，这个呢就是约翰的眼镜，而不是呢戴上其他旧约经卷作者的眼镜来读啊。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有从圣灵而来的聪明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当中的意义。那今天呢，我们大概的了解过启示录里面的语言，还有呢启示录的旧约的引用。特别呢，我们在下半部分呢，我们提过约翰怎么样引用旧约，那我们提过旧约和两约之间的文献的一些的特色，我们也提过旧约的神学思想中心，那就是对弥赛亚的盼望。那刚刚也提过了旧约引用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如果呢你在听课的时候呢，你有一些的疑问很想跟月星来分享的话呢，欢迎您写信给我，那月星是很乐意也是准备好了跟你一起的讨论。求主帮助我们，现在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学习启示录里面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我们遇见不明白的时候、疑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要惧怕，不要焦急，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是那一位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同学，他们的学习，他们的身心灵都交托在主的手中，请你亲自的祝福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二课的启示录的课程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呢，我们会进入导论的第三课，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站立在万民之中，来自各方各族的民，属你的子民皆报谢赎回，因你